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因为对我们教会的敬拜程序还不是最熟悉啊，其实以后不用介绍啊，我应该自己就起来啊。那么愿主祝福大家。那么我们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继续来思想怎么样坚守我们的盼望。上礼拜我已经讲到，我们如果要活出一种有能力活泼的基督徒生命，我们必须常坚守我们的盼望。希伯来书12章23节上礼拜我讲的，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怎么样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是真实的，是有功效的啊！如果你看圣经，在这个坚守盼望、认识神的盼望、活出呼召的盼望呢，有很多处都提到这样子的教导。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清楚以弗所书的教导。你看保罗在写以弗所的书信的时候，在第一章，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他坐在监狱里头。以弗所教会没有什么大问题，保罗写信说，我自从听到你们信从耶稣，知道你们基督徒会彼此相爱，亲爱众圣徒，因此我就不住的怎么样感谢神为你们祷告。然后保罗说，我祷告的是你神的灵可以让你们开启你们心中的眼睛，可以更知道神。知道神的什么呢？他说知道了恩召的怎么样盼望，知道神要在我们当中所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要知道神向我们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可见基督徒对于认识神的盼望并且把它活出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此今天我要从用一本新约的书信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来思想我们怎样坚守我们的盼望，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呼召的指望。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啊，我来试着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十二节。一起来读，来神的啊，一起不，对不起啊，彼得前书啊，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身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多少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能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天上的父，圣灵宝惠师，我们再度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殿中敬拜你。主啊，你是应配得我们敬拜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是至高的真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带领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所以今天我们再度来这里，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要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宝惠师亲自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教导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从你受益。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知道彼得前书啊，很清楚的作者是彼得啊。彼得是什么样一个人呢？我们都知道他本性是一个非常冲动，他曾经软弱，有三次了不认主。但是当他写这本书信弟兄姐妹们看，他这时候已经合乎神呼召他的旨意了。他这时候可以说真的是一个教会的柱石，神拣选他的职责是做使徒。但是他一开始个性软弱，像我们一样，有时候我们软弱，有时候我们惧怕。所以当主耶稣被卖那夜，当他被审判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被出卖被审判的时候，他三次就不认主，就逃掉了。但这时候彼得写这本书信的时候，按照圣经学者的考察，那时候他是在罗马写信来勉励各地的信徒，写给各地的基督徒，要他们活出呼召的指望。按照研究呢，他写这本书信应该是在他殉道之前大概一两年的时候，大概在主后60年多左右。那时候彼得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大概有30年了。彼得这30年不断的跟随主，不断的按着主的心意，虽然他也是像我们一般的人，但他的信心越来越刚强了。这时候他真真正正成为一个主的使徒，他写信到各教会要勉励他们。我首先问弟兄姐妹们，什么是使徒？什么是使徒？使徒就是主耶稣差派出去建立教会的人，尤其指的是当初第一批主耶稣亲自拣选，他们常常跟主一起生活，亲自接受主耶稣的教导，甚至他们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后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神把神迹奇事借着他们印证他们使徒的权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当主耶稣把他的话语教导要他们写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这些新约的书信。圣经在以弗所书很清楚，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我要问弟兄姐妹们，今天有没有使徒的这个职责？我要问今天有没有使徒，今天教会有没有使徒？有没有？这答案呢，我觉得呢也算对也不算最好。今天有些教会呢喜欢把他教会的牧师或甚至于轻易的把一个教会的领导人称为使徒，那我其实我不是很赞成啊。我们应该把这个使徒的这个称呼留给当初第一批基督所亲自拣选，是他们神迹大能印证他们的权柄，并且他们真的是他们所留下的教导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根基。但是刚刚刘琳姐妹讲得很好，今天是有使徒的职责，今天使徒的职责就是那专心于建立教会的人，他们可能被差派像宣教士，就是使徒的职责，尤其是建立教会的人。 他们被差派出去，他们到一个地方把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他们又到不同地方又再度不断的建立了教会。那我要说，他们是有使徒的职责，他们也的确今天做使徒的事工，但是我个人觉得使徒这个称呼应该留给当初主耶稣基督亲自拣选见证复活的那批人，这样才不会把今天的教会次序弄得混乱。我们看彼得写信给这个书信，他要勉励他们能够活出他们呼召的盼望。我们怎么样能够坚守我们的盼望呢？弟兄姐妹们，大家从这九节经文可以看到什么？第一个，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活出呼召的指望，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跟世人不同，并且是很尊贵很有盼望的。你如果不知道你的盼望，不知道你的身份不同，你跟世人一样，你今天的生活可能还继续跟世人一样，你不会活出呼召的旨意，你不会活出神召你的时候给你生命的目的，就是要使用你的恩赐，并且要让你活出喜乐丰盛的生命，来见证他，来侍奉他，来荣耀他。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请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啊，这些你看彼得是一个使徒啊，你看他虽然在罗马那时候，但是这些教会他以前都可能去过，所以他可能他也参与建立过，也曾经他里教导。他说分散就是在不同地方，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这些省份在什么地方？在那时候是罗马统管整个地方，罗马帝国的一些省份，这些省份大部分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那个不同的省份。彼得写信给这些基督徒，这些教会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教会的基督徒，然后你注意下面他特别提到一个怎么样，他怎么样称呼这些基督徒？寄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跟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身份。彼得说，如果弟兄姐妹们这些教会的信徒，你要活出呼召的指望，你必须知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寄居的。哦，这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如果从原文的圣经啊，真正中文翻译的很好，我绝对不反对。原文的圣经这个寄居的其实是摆在最前面。他说彼得，我是基督使徒，我要写信给你们这分散在各地啊寄居的基督徒。我要写信给你们这寄居分散在加帕多加、加拉基督徒。圣灵借着彼得在提醒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是怎么样寄居的。不过从中文文法我很喜欢哈，他先说我写信给分散在这些地方基督徒，然后特别提一下你们是寄居的，这也是一种强调的方式。所以各种不同语言有各种方法来强调我们他的写法，但是最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我们没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green card 或者是 citizenship 啊。我知道我们来到美国都是来到一个我们心中所盼望更好的地方，每一个人来到美国念完书或者是移民，最期望的就是早一点拿到什么样啊 permanent residence 啊，永久居留权 green card，然后以后呢就是希望得到怎么样 citizenship。 但是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们最后的终点吗？不一定。现在呢我探望很多人啊，不同教会很多人到年纪稍微中年老了以后，中国人讲得很好啊，落叶怎么样归根啊，慢慢有些人觉得好像梦想也不是那么真的最好，有些人很想回中国大陆怎么样定居，有些人也想回台湾定居，有些人还没有老已经先在台湾买一栋房子，在大陆买一栋房子，万一将来这边不太好，我就回到那边定居。亲爱的弟兄，这是一个这个世界的写照，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哪边最好。前几天我去 探望一个弟兄，他说：“哎呀，他把上海的麦子卖掉了。”有个弟兄说：“你为什么要卖掉？你不难道不留着？你将来可以回去那里住吗？”那个另外弟兄说：“为什么回去那里住啊？那里污染不得了哦，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那边会继续污染 ？Maybe 十年之后中国大陆很好，所以这个弟兄决定可能就错。我们事实上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我也不反对，我们要稍微有点智慧。如果你有一点钱啊，非洲买一栋，台湾买，万一嘛，万一对不对啊？最好到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现在房地产听说跌得很惨啊。你到希腊更好，希腊的房子听说8万就可以买一栋海边的别墅啊。你预备预备啊，我不反对 ，It's okay 啊。我也想过，我也是看到西班牙，去年不是西班牙的危机，我就上网去查14万，哇，很好。It's okay， 但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心态是哪里？基督徒最终的终点，神是那天家。当我们有这样子一种心态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才不会患得患失，你才不会过度的忧虑，过度的筹划今天或今生，或忘记那个永恒神召我们的旨意，那个给我们在那个永恒并且产生动力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所以巴不得我们都知道是世上寄居的。不止这样，我们还知道我们真正的公民权啊，我们不只要拿 permanent residence， 我们要拿到公民权啊，就像你来美国一样，我们的 permanent residence 是天家，我们的公民权是谁的公民权呢？天国的公民权，是神国的公民权，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真正的总统不是 President Obama，是我们的父神，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事实上，如果我们观察圣经一些信心的人物，他们被主使用，他们活出有能力，活出真的是神的旨意，能够在今生活着，在永恒上有贡献，并且真正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命的英雄人物，都是有这种客旅的心态，都是盼望那天上的家。你看看希伯来书，大家如果记得11章记载都是一些信心的英雄榜，对不对？那你记载哪些人呢？亚伯，对不对？记载怎么样？以诺啊，记载挪亚啊，然后记载亚伯拉罕，记载他的儿子以撒，记载雅各。他说这些人的什么样的心态？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世上怎么样活的心态？他们是盼望那永远的家乡。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写下来回家自己看，我要节省时间，不愿一篇一篇的翻。他们讲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你看他们信心死的，并且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的整个的神所有的奖赏，所有神要我们的终点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世上很多的祝福，但是他说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在死的时候得到完全神的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他说这些信心的始祖，他们很从远看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承认自己是寄居寄居的，所以用这样的话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更好的家乡。他们如果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回去的机会，越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他们为神，并不以为耻。这句话我就很常提醒我，如果我基督徒，我只是盼望这个今生的家乡，而忘记那永远的家乡，那我称我是基督徒，其实是有一点觉得羞耻的啊。你说你基督徒，你是说有一位神，你说神是永远自有永远的，你跟人家传道说神是将来要掌管这个世界，你跟人讲说你将来你死后是要回到神那边永远同在，甚至于你将来要复活跟神永远同在侍奉他，然后你只想着今生的世界，那我觉得我在自打嘴巴。神被他称为神，就称为有耻。信心人物，他们知道世上是客旅的，他 他们想念是永远的家乡，这叫做活出寄居的心态。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的生活了，并且是很重要的，相当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哎呀，像和尚啊，和尚说这个世界哎呀，看破世界啊，我只想好像很消极，也不像中国古代的文人啊，中国古代文人哎呀，这个世界的人你争我夺啊，我干脆退隐之心，自己到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在那边写诗，在那边作画，在那边好像逃避。不，我们不是因为逃避，我们也不是消极，我们也不是失败者，所以我们说我想念的家乡啊，这个世界上。不，我们因为想念那个，我们因为真心知道那是神要给我们的终点，也是最好的终点。我们必须这样子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心态，这是相当重要。如果我们活出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活着不会患得患失。这个世界上不是都是顺利，但是一个基督徒是寄居的心态，不会那么的患得患失到一个地步，反而因为失而使得他就跌倒了。我们看到许多世上的人患得患失，是不是前一阵子我们湾区有一个华人的工程师，他被公司裁员了，他拿起枪来把他的老板还有公司的 personnel director 好像杀死了三个人。是不是我们看到很多年前我们中国有一个留学生在 Ohio 好像 Iowa 练 PhD， Iowa PhD 没有拿到 PhD， 因为他是直接他的一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这个，他没有到博士学位，因为他没有通过他的 qualify exam， 结果他拿起枪来把系上的系主任大概杀死六七个，患得患失。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积极心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常常高高低低患得。这就是世人，甚至于他们 IQ， 我现在有 EQ 啊，叫做 emotional quotient 啊， EQ 很低的人他就承受不了，他就整个人就跌倒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有一个 vision， 我们一个目标，我们这个意向就是神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不是不好，这个世上有很多神都是留给我们的好的礼物，要我们去享受，要我们感谢神荣耀他的，但是这些都不是至终至患得，不必须要患得患失。我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呢我从小呢大概我在乡下长大，后来我大概初中毕业又特别努力就考到台湾最好的高中，哎呀，看到我这些高中同学，大城市怎么他们都有哥哥姐姐在美国念书留学，我好羡慕。所以我从高一就立志，这个要出国啊，要拿博士学位，好好努力啊。果然呢，神也很祝福我，让我很顺利就出国留学。我的第一志愿就拿完博士以后啊，将来呢，我可以当大学教授，然后可以啊，这个自己也很满足，赚钱怎么样的。后来我当基督徒了，我就改变了啊！我还是觉得我应该个性应该教书，但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将来要借着教书当教授，然后呢把福音传给学生。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很感动，所以那博士。那我入硕士毕业之后，我就是工作，工作之后就认识师母啊，我们两个那时候都已经基督徒了哈，我们就恋爱哈，恋爱又就结婚了。我们的婚礼是在西雅图啊，我们到西雅图去结婚，他妈妈爸爸的家。结婚以后说，我们到那时候穷学生的，才刚拿完硕士，做一年事也有一点积蓄啊，到加拿大去度蜜月，好漂亮啊！没有想到呢，去玩了两个礼拜回来以后，不准入关。奇怪了，怎么不准入关呢？有这种美国说为什么不能入关？我又不是偷，不是抢，对不对？我是正式的学生啊，工作实习一年半了，我现在已经拿到 MIT 的奖学金，要先继续念我的博士。我只是暂时结婚出去玩一下，回来马上就要去 MIT， 公公正正当当 MIT 给我这个 F1 visa， 怎么不能回来啊？我这次就不懂啊，他美国说不行，你太太是美国公民啊，所以你有移民的怎么样倾向，你不能用学生身份进来。我说有这种法律啊，哎呀，我好紧张，我真的是啊一再的请求，怎么就是不行。还有那时候我当基督徒啊，我 就跟这里没什么嘛，你说外面等一下，等个一年两年啊，申请绿卡多久我不知道啊，你们说要多久？一年两年，等一年两年就不行，我的人生的整个的目标就是学位啊，就是将来好的生活，将来可以当回大学教授啊，所以我很失望，几乎绝望啊，真的几乎绝望，真的是啊，很想拿起枪来，我也把这个名字偷偷杀死，就等于把我的人生唯一指望，通通都没有了嘛。感谢主，我那时候信的基督当基督徒，我也本来就是准备啊，将来我如果当了教授，如果可能我回台湾当教授，我可以在校园里头传福音，所以我整个人不一样了。我那时候跟我的这师母一起的、太太一起祷告，我心中就有平安。我把自己交给神说，不管有没有拿绿卡，没有绿卡，反正我是当机，我本来就是有什么关系，我的价值观改变了，结果神的神迹就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申请绿卡多久吗？赶快在那边办申请绿卡，三个月就出来了。我那时候是七月结婚，那么这个九月就要开学，我赶快先跟我老板打个电话，我可能有问题，你可不可以保留我的奖学金呢？他也帮我保留奖学金。我们如果是知道是寄居的，如果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目标是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不好，但是我们不会患得患失，因为最重要的是那最美的家乡，将来神的产业。第二个，我们才不会被世界再吸引回去，我们不会放弃信仰，我们不会再回去像过去放纵情欲，过去一种罪人的生命，我们不会被世界再吸引回去。保罗在他年老的时候坐监写提摩太后书，鼓励提摩太继续在患难之中站稳，做一个好基督徒，继续侍奉神，不要违背呼召的旨意。然后他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希望提摩太赶快来看他，因为他要亲自的除了写信亲自的教导他。他写了几句话让我很提醒我自己，他跟提摩讲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有一个人叫迪马的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去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迪马贪爱今生的世界，本来是保罗的同工，本来是传道人，本来是跟保罗一起，因为他贪爱世界的情欲，结果他往回头走，放弃信仰，放弃神召他的旨意，多么的可惜。结果今天圣经留下的是保罗，你看我们有没有人愿意取名叫迪马的？我建议你不要取名迪马啊，不是好名字，不要把你的孩子取名叫 Demas 啊，他是贪爱今生世界。当我们知道那永恒的家乡，我们的终点是神，我们也盼望那个家乡，我们在今生才会有永恒的观念，做的有永恒永远价值的事。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的事都会过去，这世界的事都会过去，这世界的事是什么？就是情欲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会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会永远长存。亚伯拉罕因为他是知道那更美的家乡，他是看见那永远神的城，虽然神说把他从无我呼召，说我是要给你世上有一个国家啊，就是一个地哦，很好，你看不是世界不好，神祝福亚伯拉罕，让他有很多的子孙，给他有迦南地这个财产，但他不只是把那个认为最重要，他看到那永远的家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冲突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逆境的时候，他看的是更有永恒的价值。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他到迦南地的神开始祝福他，他的牛羊很多，仆人也很多，甚至于他的侄子罗德也是牛羊很多，仆人也很多，到一个地步那些草原呢不够他们用的，结果怎么样发生了？亚伯拉罕的仆人跟罗的仆人怎么样？兄弟相争。就像今天很多人很有钱人过世了，几个儿女在那边为财产相争一样，是不是？看的是贪爱世界今生的事。亚伯拉罕跟罗德不一样，他看的是那更有永恒神的奖赏，神的呼召的旨意上，他知道他要做一个信心的见证，荣耀神，因为他要回到神那里去。虽然他也知道迦南地是他的，他跟罗德讲说， 你先选吧。我有，这是很重情义到一个超过人所能做的。在古代里头哪有说让晚辈先选的，当然是长辈先选的嘛，对不对？他罗德儿侄儿你先选。罗德你看这个人不是看到那永远的家乡，不是那个知道世上的寄居的，他看到索多玛、恶魔拉，真是城市多，就是今天死海一带，索多玛、恶魔拉，他看的是那里的城市的柔美，他选择平原。亚伯拉罕说好吧，你选了他，我自己往山区去。今天我们看到神祝福的是谁？亚伯拉罕，不是罗德。这是第一个，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活出我们的指望，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盼望，你要知道你世上你是什么样的身份，这是也是最好的身份，最安全的身份。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第二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救恩是何等的可贵。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啊，有时候不能活出神呼召的盼望，不能够活出一种神呼召的旨意？因为他不珍惜他的救恩，他不知道神救恩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的盼望，并且这个救恩是付出何等的代价。我们看看第二节，他在形容这些基督徒怎么说，就是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是在世上寄居的，然后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怎么样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弟兄姐妹，一节经文你知道神召你是何等救恩是何等的可贵。第一个，他说我们是父神很早以前就看到我们，就知道你我先见，事实上在创世以前他已经见到我们，看到我们，然后把你选出来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先见？先见在圣经里头啊，不是只是说先知道啊，不是只有先知道，是知道了并且特别把他选出来，然后有目的的，要在他这个世界上活出与神很亲近的生命，荣耀神的生命，然后有永恒的生命的，是特别先见的。圣经讲到先见都是神已经对这个人有计划有旨意，然后用行动去把他自己找出来，然后要特别祝福他，使用他，给他那个有永恒价值，这是先见，这是拣选。绝对不是只是先知道而已。你看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圣经怎么描写，他说他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你们回去查查圣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他说弥赛亚来到世上，其实是在创世以前，父神已经早就先见看到这件事，并且就定下旨意，要把耶稣到世上来，要交给人，为我们世人赎罪。神的先见都是对这个人有一生的计划，然后要拣选他，要塑造他，要使用他。啊，最好的比喻就是你生孩子。你们有没有人说跟你妻子要生小啊，随随便便生一个管他的，有没有这样？没有嘛。你生孩子一定说诶，我们结婚好两年的，有点空虚的啊，我们生个孩子好好的教他，将来继承我们的产业，对不对啊，让他将来呢活得有绵绵一点，好好教育他，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有用的人。你早就在计划，你生孩子你先知道你要生孩子，然后你就生出来，甚至还没有生出来名字已经取好了。甚至有些人呢，生出来没有几岁已经帮他买好房子了。我前一阵子看到这个世界日报一个记载，说中国呢有一个富有的人啊，不知道是首富还是第几富，孩子才八岁啊，在纽约的曼哈顿买一个5 million 啊，500万的这个公寓已经准备给他儿子，因为我的儿子将来准备他到哈佛念书，哈佛念书以后到纽约住，所以我现在他八岁就先帮他买一个高级公寓500万。所有神的先见都是早就已经预备好，有对你身上有旨意，把你选出来当基督徒，然后要塑造你，要让你成为有用的人。我们的救恩是这么样的奇异，这么的可贵。 不止这样，我们的救恩是怎么可贵？他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神在那边工作，你知道吗？神当拣选我们基督，不是说哎呀我受洗了，我当基督徒好像在今生不知道神要做什么，没有什么盼望。不，神正在工作着，第三位格的神圣灵，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刚刚是说圣父在创世以前已经看到你我，并且计划你跟我，并且他自己亲自付出行动招你来，要你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然后他说第三位格的人圣灵被派，他今生跟你同在，然后在那里要让你得成圣洁。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圣洁？圣洁这个字就是 holy 啊，这个字的真正的意思就分别出来的，不同。这个世界充满着人的罪，这个世界充满着不信神，这个世界充满着偶像，这个世界充满着没有目标，人类的败坏。神拣选你和我要分别出来，那这只是消极，不同，还要归给神，这叫圣洁。圣洁这个意思后来演变叫 holy， 就是完整。神拣选你跟我，要你跟你世界不同，然后让你慢慢成为神认为是一个很圆完整的人，合乎主使用，这是圣洁。弟兄姐妹，我们呼召是何等的指望。亲爱的，我们的神，三位的一体的神，第三位的人圣灵，当我们得救之后，就在帮着我们在那边成圣，开始走向圣洁的道路了。我们是应该何等的感恩，知道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同时我们今天，我们也要稍微思考一下，我走在圣洁的道路吗？我今天信主十年，跟当初信主的时候，我的行事为人有没有改变？我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是不是越来活出一个像神这样有恩典的人？还是我一直活出一种 controlling 啊，坏脾气，或者是啊批评，或者是一点都没有恩典的人，不断的在那边。圣灵能够感谢主的，就神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你知道，你信主之后，圣灵在帮助你。我们成圣的工作，我们自己要努力，也是神在帮助我们。我们只要尽上我们的力量，去好好的跟随神，读经祷告，敬拜他，到他面前，圣灵会帮助你看我来成长。第三个，讲到我们拣选的目的，你看看拣选目的他怎么讲，以致，这是目的。我们是创世以前已经被神看到被拣选，然后呢他用圣灵在帮助我们成圣，得成圣洁，然后目标最后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里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能够遵行神旨意的人。弟兄姐妹们，不要把它当成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个重担，顺服神是一个重担，顺服神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个福气。有一次耶稣在传道啊，讲得很有智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讲了以后，那时候他那个时代很多教师，很多这些追求神的话语的人说，哎呀耶稣啊，你真是很有智慧的人，做你母亲生下你那个人是很有福气的啊。他看到耶稣很不同啊，能够生下耶稣，你这个小孩子，你这个年轻人，你的父母一定很有福气。耶稣怎么讲？不，遵循我话语的人才是真正有福气的。第三宝训七章第七章那里，耶稣基督说，凡听了我的话又去遵行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聪明人。因为他把他的房子盖在，做比喻，把房子盖在哪里？磐石上。听了我的话而不能行出来的人，他其实是怎么样？耶稣是说愚拙人，无知的人。他向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努力，在盖房子，盖在一种没有沙土上，大水来了，风吹来了， hurricane 来了，就倒塌了，生命就倒塌了。所以能够基督徒能够说我们领受神的话，圣灵在我们的 conscience， 在我们良知里头跟我们讲话提醒我们，而能够行出来，这是一种福气。我们常常成长很慢，所以我们听了神话行不出来，我们自己都常常自责，我们也觉得很难过。 能够行出来，代表神已经开始把你塑造到一个地步，你开始跟神同工。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神的话语是大有功效，而你能够听得到，能够很自然的因为圣灵的催逼行出来，但是这个人已经像一个马，被神训练得很温顺、温柔、很顺服，所以他蒙福，因为神的话语是最好的，他可以帮助，所以这是一个恩典。彼得告诉这些基督徒说，你们的救恩是这么可贵，创世以前神就看到你，就计划定下旨意，然后就让你成为基督徒，拣选你，然后他用第三位圣灵在那里帮助你成为圣洁，然后甚至于塑造到最后你能够成为遵行神话语的人。何等美好的人生，何等美好的人生。但是他也知道我们不完全，知道还要不断学习，所以这里拣选有第三个目的，我们救生有一个第三个目的，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是被拣选出来成为圣洁，能够遵行神的话，并且不断的耶稣蒙耶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说，这是什么福气啊？这是救什么？这意思是说，神不断用他的宝血，基督的宝血一直有功效，洒在我们的身上。你说牧师，耶稣的血洒在我身上有什么好啊？有很多好处。如果你去草稿旧约圣经呢，凡是讲到说被那古代当然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哈，所以是用祭牲的血洒在，祭司用祭牲的血洒在那时候的人身上，有三个目的。洒在血上面，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洁净你，赦免你的罪。你看，大家如果回去查考旧约圣经，在这个，对不起，大家查考旧约圣经，你看利未记十四章那里，在古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反正身上有长大麻风的人啊，那时候大麻风代表不洁净，所以呢，不能跟百姓在一起，就被隔除到 camp， 就是他以色列的营区外面。然后，当他们大麻风好了以后呢，他们祭司就要检查了。检查之后呢，如果发觉干净了，祭司就拿两只鸟来，一只呢把鸟杀了，用血拿在那边；一只是活的，那个血就洒在那个大麻风人的身上，代表什么意思？说你已经洁净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回到跟我们当中一起生活，然后把一只另外一只鸟就放生，代表说你又活过来了。这在预表什么？预表说经过祭牲的血洒过的人，他被洁净了，他罪被洁净了。感谢神，我们基督徒今天不是靠着牛羊的血来洒在我们身上，是借着耶稣的血不断的，他一次献上就成为挽回，不必每一年耶稣再流血了。耶稣一次流血，这个血大有功效，不断的在洁净我们。何等的荣贵的救恩啊！不只是要被血耶稣的血洒的人，基督的血洒代表我们是跟他立约了。旧约只有一种人，当摩西用血洒在百姓身上，代表你跟神立约。在出埃及记24章，如果大家回去考察，那时候摩西在百姓面前宣布约书，就是神的律法约书，宣布啊，又把百姓叫来，然后他用血洒在百姓的身上，一半洒在百姓的身上，一半放在神的祭坛上，然后他说这个血一洒在你们身上，你们跟神是立约的证据，代表神跟你立约，你是神的百姓，并且这个约永远有效。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自己把生命舍了，他已经为你完成这个立约的要求。我们是神的百姓，永远是神的百姓。被血耶稣的血洒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古代旧约的时候只有祭司这个场合，当摩西高亚伦跟他儿子为祭司的时候，用血洒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是真正的祭司。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成为神的祭司了，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被洒，我们成为祭司，我们是何等尊贵的身份，能够亲自亲近神，能够在人跟神之间，我们可以带领他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服侍，这是我们救恩的可贵。我们是创世以先，已经先见被拣选， 父神拣选，我们是圣灵在那边帮助我们成圣，能够遵行神的话。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常常借着他的血洒我们身体，罪常常被洁净，我们常常被神使用，我们也常常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很有肯据的。这是我们救恩的可贵。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救恩的可贵吗？就是三位的一体的神总动员，为了你这个实在是被创造的一个小子来拯救你。看到没有，三位一体的神都出动了，父神怎么样计划先见到你，圣灵做什么事洁净你，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流了，洒在你的身上，不断的要让你成为祭司。三位一体的神总动员，我们是何等的可贵。我看过一个电影啊，你们看过，英文叫 Saving Private Ryan， 中文翻译成什么看过没有，拯救大兵怎么样莱恩、这个电影一直呢放在我心中很感动，因为他把圣经一个很重要救恩的可贵真理表达出来了，我自己体会出来了，不是他这个电影，是基督教电影。这个电影记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开始参战啊，参战以后那时候就因为希特勒政权已经快要侵略英国，如果侵略英国就越过太平洋，就美国就很危险，所以有一个诺曼底的登陆啊。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呢，当然死伤很多。在美国那时候有一个家庭，有四个兄弟啊，你们要记得，四个兄弟都被派去战场打仗，结果那个诺曼底登陆 Omaha 第一个登陆了，几个三个哥哥都一下就死掉了，只剩下一个弟弟。在那时候美国国防部有一个规定啊，就是如果一家的男孩子啊，如果几个孩子都死了，剩下一个了，不能再继续打，死了以后就绝种了，就没有后代了。所以国防部马上下一道命令，一定要去把那个最小的找回来。那最小的又是这个 paratrooper， 就是空降的，所以他是降到敌后的，所以那时候国防部很紧张，赶快叫一个这个男主角，就是 Tom Hanks 演的，叫 Miller， 这个人就给他一个特种部队，大概一排的，大概十个人左右啊，这样就特别要渗入这个敌军的阵营到后面去，把这个孩子找出来。这个孩子就是小兵啊 ，Ryan 啊。结果呢，这个啊，他们耗尽所有的心力打到敌人的后面去，然后去拯救他们，不断的死亡，到最后他们找到 Ryan 的时候，只剩下这个排长跟另外一个，就已经没有，偷偷死光。那最后呢，这个景象呢，让我很感动，就是当那个德国的坦克车快要打过来啊，有一个桥，那么如果越过桥了，他们就成功了。那个 Ryan 呢，Ryan 跟所有的那个排长就还是继续的抵抗，那么最后呢，那个连排长都死了，在死的时候只剩下这个小兵还活着，然后那个排长把那个小兵叫过来说 earn it， 赚回来，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这么多人为你牺牲生命把你拯救过来，包括我，你是重价买回来的，你本来不配，你是一个小兵嘛 ，private， 我是一个 captain， 我都为你牺牲生命，所以你现在去把你的生命价值怎么样赚回来？不是说你就赚。所以这个电影最后的景象就是这个 Ryan 老了，带着他的太子到那个法国的诺曼底登陆的一些美国士兵的那个阵亡的那个公墓里头去。见这个排长，然后他在他面前感恩流泪，他说你当初说我赚回来，我今天在你面前我要讲，我这一生再没有乱活，我这一生真的是尽可能活出一个好的公民，我把我的家生命赚回来，我的太太在旁边可以做见证。你和我基督徒也一样，救恩不是要靠着我们的功德行为去赚回来，但是神重价买回来，三位一体的神总动员，就为了拯救我们这个本来该死背逆神，本来是应该跟神无关的人，把我们拯救回来。因此我们必须活出以蒙召的恩相称，活出恩召的指望的盼望。而呢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福音， 你不需要去赚得，但是福音的功效就是你活出呼召的盼望。让我们 earn it。 第三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坚守我们的盼望呢？除了我们知道我们身份的不同，除了我们知道救恩的可贵跟代价，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将来产业的可贵，我们天家的可贵。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样活泼的盼望。这讲到将来最后救恩的终点，我们是有何等大的盼望。这个神为我们留的产业，这里他说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留在天上的基业。不能朽坏，今天我们的东西都会朽坏，我们买的房子有一天也会朽坏，我们的文凭也会朽坏，我们的地上的东西都会朽坏，但是神给我们基业永远不会朽坏，不会玷污，那就是一点罪都没有，一点败坏都没有。我们看到今天世界，我们处的地上何等的败坏，我们看到罪，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何等的不合心意，我们常常叹息，但将来一点罪都没有。还有呢，不能衰残，不能 decay， 就是一直很新鲜美丽的。一直我们今天世上有些喜乐是短暂的啊，有些觉得很好东西用过以后就不新鲜了，将来跟神永远同在，那个产业是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吸引力，不会失去它的美丽，这是我们的产业。而这个产业是何等的宝贵，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大怜悯，父神的大怜悯，借着他儿子死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有这个盼望。不止这样，这个产业一定能得着。你看看第五节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保证，必定得到末世的产业，救恩的产业。我们唯一的条件是怎么样？因着怎么样？因着信，因着我们不断的坚守我们的信心，不断来到神面前，不管信心小大，都来到神面前，神就会保守你得到了将来的产业。这是宝贵将来产业，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能够坚守。下面彼得就讲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三点，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我们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的产业是何等宝贵，我们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了。请看看下面他怎么讲，会怎么样不同人生。他说，因此你们第六节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在讲说，如果我们这样的坚守盼望，如果你常常因着你将来的产业喜乐赞美，知道，如果你知道你救恩的可贵，神拣选你是何等发出何等的重价，他要让你成为圣洁，要借着耶稣基督血常常洒你以致顺服，他是特别看到你拣选你。如果你知道在身上是身份不同，他说你会活出一种大喜乐的人生。怎么样的人生？他说即使在试炼中也会大喜乐。为什么？因为他说神的试炼都是在锻炼我们，像我们在烧金子一样，越烧那个金子越纯，你的信心越纯，你将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要得着称赞。你知道你的信心在成长，你会试炼中也会喜乐，这就是彼得的目的。彼得知道这时候的基督徒已经开始被罗马的帝国开始逼迫，他们活在患难试炼之中。彼得知道说，这样的基督徒你必须活出呼召的指望，必须知道怎么样坚守盼望，然后你有一个表现，在试炼中会有大喜乐。不止这样，他还说你会信心爱心更增加而喜乐。请看第八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没有看见，却因信他，就有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在讲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坚守盼望，像我们刚刚讲的三点，你信心、爱心、爱神的心，对神的信心会越来越增加。增加到什么地步？没有看到你还是信，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你还是爱他，这就是信。信是所望之事的怎么样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样的基督徒他有绝对的得救的确据，他是大喜乐的。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在追求的？我们有时候惧怕，我们有时候信心不够，所以我们在地上高高低低，我们碰到试炼，我们忧愁满面，胜不过。但如果你看不到耶稣你都能够信，看不到耶稣还爱他，这是最喜乐的生命。这因为他的罪，他的救恩是有绝对的确据，他的信心是何等的活泼，他会大喜乐。他就像好像已经得到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第九节这句话很有意思，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弟兄姐妹会说，诶，彼得在讲什么？我不是已经受洗就得到救恩了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子看不到耶稣还信他还爱他还要这样信心经过我才能得到救恩呢？不，彼得是在讲说，你就像虽然将来的救恩还没有完全，你就像已经得着了。他在讲一个人有把握，对于基督徒的自己得救的确据有很把握是必须的。一个基督徒如果对自己的永远的产业得救很有把握，他碰到困难他绝对可以站得很稳，他在有怀疑的时候他可以站得很稳，他在有试炼他能够很喜乐。相反的，一个对自己将来的产业对自己救恩没有那么亲身的体会没有把握，他的信仰生活就高高低低。彼得说，我们如果坚守盼望，他会没有看到耶稣也很有信心，没有看到耶稣很有爱心，然后他就像已经拿到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那将来最后神拯救我们的终点，他已经好像达到终点了。感谢赞美神，彼得，神借着彼得给我们这些经文勉励我们，愿我们真是能够活出呼召的指望，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救恩的可贵。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召我们是有何等的指望。今天这段经文借着彼得，借着圣灵的启示，你要我们知道我们救恩的可贵，知道我们是怎么样不同的身份。愿主耶稣圣灵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的盼望，好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大喜乐的人生。想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